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7月1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媒体自由联盟21国政府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的声明，法律学者称中国当局阻止敏感案件当事人自聘律师以掩盖酷刑等证据。
2015年选举之后，当事人和家属没有了聘请律师的权利。那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办理案件存在的酷刑，存在的非法办案，存在的一大堆这种让人很恶心的违法的勾当，他们不希望敢说话的或者说敢于捍卫人权的律师看到，不希望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
美国撤军阿富汗，中国想取而代之或为时尚早。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阿富汗的问题上仍然认为说美国这个阿富汗的安全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媒体自由联盟21国政府就香港苹果日报关闭的声明，香港苹果日报在北京和香港当局联手打压下关闭了。美欧等21国政府周六7月10号联名签署了声明，对苹果日报的关闭和其工作人员的被捕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国和香港政府尊重和维护香港的媒体自由。下面是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媒体自由联盟21国署名声明的全文。
在下面签字的媒体自由联盟成员对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及其工作人员被香港当局逮捕表示强烈关切，利用国家安全法压制新闻界是破坏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确定的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一个严重的负面行动。针对苹果日报的行动是在香港媒体审查日渐增加、公共广播机构的独立性不断承压以及香港当局针对新闻记者采取法律行动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对可能出台的新立法表示高度关注，这些立法不是有意就是不惜承担一定风险，也要用来消除媒体对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审查与批评。媒体自由一直是香港多年来获取成功和国际声誉的核心所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应当完全尊重并维护这个与中国的国际法律义务相一致的重要权利。签署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斯洛伐克、瑞士、英国、美国。
我们活着就有义务抗争。丁家喜、常伟平获得中国人权律师奖。上周五7月9号是709大抓捕6周年纪念日，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也于当天在线上举行。世界各国政客、律师及学者均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就中国人权律师的艰难处境发言。活动还向常伟平律师和丁家许律师颁发了中国人权律师奖。
据主办方之一的对华援助协会介绍，中国人权律师节始创于2017年7月9日，以2015年7月9日震惊中外的律师大抓捕事件为标志，铭记中国人权律师群体为法治与公益做出的不懈抗争和巨大付出，表彰他们的理想、勇气与顽强。中国政府在2015年7月9日前后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协调统一的针对人权卫士和人权律师的大抓捕行动，波及到300多位人权卫士和律师。对华援助协会在一篇新闻稿中说，虽然709律师绝大多数已经出狱，但近年对律师的抓捕仍在继续。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主任海伦娜·肯尼迪男爵夫人在开场发言中说，在中国和香港等地区，律师被针对性的压迫，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还提到，人民需要律师，需要独立和无畏的律师为当事人采取行动。无论国家指控的性质如何，都是如此。中国当局针对律师的做法直接违反了法治原则以及律师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活动播放了一则时长13分钟的短片，介绍了受迫害的中国人权律师名单。这份名单包括目前在押、曾经被羁押的人权律师、被吊销和注销律师执照的律师、被强行关闭的律师事务所以及被禁止出境的人权律师。据介绍，目前在押的人权律师共17人，其中包括常伟平、丁家喜、余文生、高志胜、张展、李玉涵和许志勇等人。2021年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奖人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所介绍说，这一奖项的设立目的是要向正在中国境内坚持履行律师天职、恪守司法公正、为中国的人权和司法进步而竭力抗争，甚至因而身陷囹圄的律师们致意。获得2021中国人权律师奖的丁家喜因12月26厦门聚会案被捕，他的妻子罗胜春此前曾表示，警察对丁家喜丧失人性的施行酷刑严重程度超出他的想象，令他心如刀割。他在活动上发言说，过去一年为丁家喜、为1226案呼吁的过程里，更进一步切身体会到中国人权律师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必须引起国际社会、国际法律同仁的密切关注和重视。在代替丁家喜领奖时，罗胜春在线上声泪俱下地感谢人们对饱受酷刑的丁家喜及他们全家的支持和鼓励。他还说，中国人权律师一日无自由，中国便一日无人权。争取中国人权和自由，前路艰险而漫长。我们感恩所有同行的朋友，让我们继续携手，一起努力，挑战集权和专制，自由、公义和爱必胜。另一位获奖律师常伟平在2011年取得律师资格后，曾参与代理多个宗教、死刑等敏感案件，加之多次为律师被剥夺合理辩护和职业权发声，因而成为政府的打压目标之一。他于2019年被注销执照，在2020年10月22日疑因公开曾遭受酷刑的经历被公安带走。有消息指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仍不被获准会见家人和律师，他的身心情况也不明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为此次活动发来视频，特别提及了人权律师高志胜的案子。他说，高志胜曾表示，在中国你成了人权律师，那你自然也必然会成为一个人权案件。史密斯议员还说，他曾邀请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在听证会上作证。耿和告诉人们，高志胜受到了如何残酷的酷刑。在2007年7月，当局将高志胜失踪并关押了50多天，原因是他给美国国会写了一封公开信，揭露中国的人权恶行。警察用黑头套盖住他的头，把他带进了一个房间，剥光了他的衣服，殴打他，并用电棍电击他全身。可悲的是，我们相信这种虐待今天仍然在进行。众议员史密斯说，他期待着借法律而实施的暴政被法治的正义所取代的那一天。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发来视频表示，余文生律师为多名709律师进行辩护和代理，进行控告并发表声明，他的行为令中国政府非常记恨。余文生2018年被捕后遭受了残酷对待。许燕说，余文生被关押至南京的监狱，他右手残疾，颤抖到难以执笔写字，甚至连夹菜刷牙的力气也没有。最近他的左手也开始颤抖，脱落的牙齿至今也没有装上新牙。他非常担心在2022年中国政府是否能放余文生回到北京的家里与妻子孩子团聚。许燕请求各界人士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为余文生治疗右手残疾和牙齿脱落的问题。他还请求大家给中国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和他们的家庭持续的关注。在709大抓捕案中被捕入狱并被关押数年的人权律师王全章也发来视频。他表示，人权捍卫者的活动依然被压制，他们依然被抓捕，人权律师的执照仍在被吊销。王全章还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不但没有被废止，反而被广泛滥用，已经由过去针对政治案件、政治人士发展到针对普通案件和商人。 已有的法治和人权根基被动摇，甚至被摧毁。大陆法律界人士孜孜以求的民决团制度不但没有被建立，香港已有的民决团也在政治审判中被废止，社会的法治全面倒退。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谈到了中国的律师和现状。他说，对人权律师的抓捕反映出中国社会经久不衰，在共产党统治下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株连制。他提到，中共在709大抓捕中大搞株连，不仅抓捕了律师本人，还对他们的家属、同事、朋友乃至幼年儿童实施绑架、销声、失踪。他说，共产党对法治的践踏除了其虚伪，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程序的蔑视，其具体实施纲领就是从严从快的专政哲学，不讲司法程序，一切以专政目标为准，搞疾风暴雨般的抓捕。余茂春还说，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不仅仅是声援被无辜抓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及其同事和家属，更重要的是要告知世人，未来自由民主的中国必须要让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限制，任何违背法律精神的政府行为都必须废除。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主持人曹雅学日前曾表示，这次律师节主办方有一个共识，即律师节不能成为一天的事情。7月9日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提升的、扩大的、加强的，为人权律师的安全职业权发声的一个起点。就在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709大抓捕六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那些被拘捕或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不受骚扰，并恢复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的律师身份。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那些与709镇压有关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免受骚扰，并让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重新担任律师。声明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把那些仅仅只是试图为其同胞寻求法律救济的律师和活动人士作为打击目标，这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法治。美国将永远支持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繁荣的社会的勇敢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法律学者称，中国当局阻止敏感案件当事人自聘律师以掩盖酷刑等证据。法律学者表示，709大抓捕之后，当局阻止被告自己聘请律师的做法成为常态，原因之一就是不想让被告被拘押期间受到酷刑等当局的违法行为被律师公诸于世。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公民记者欧标峰，人称小标，去年12月被当局抓走，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近日，欧标峰的妻子魏欢欢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发文，向关心欧标峰的广大朋友们介绍了湖南株洲公安局国宝七月初跟他谈话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了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和魏欢欢，请他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陈建刚律师，我们知道您曾经是一位被当局强行解聘的律师，以您的经历和观察，当局极力阻止家属为异议人士聘请律师的用意是什么？
他的用意，我觉得最本质的用意还是剥夺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中国的司法大跨步的往后退，因为无论指控什么样的犯罪，按照正常或者说按照法理来说，一个法治社会，一个人他有得到辩护的权利，他不应该一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面对国家司法的指控孤立无援，这是正常状态。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有权利得到专业的帮助，但是中共现在的方式就是不再承认一个所谓的政治犯或者说敏感案件的当事人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甚至这种状况在扩大。其实很早就是这样，因为本身中共控制一切权利。那么我这样说，至少是在2015 1975年、1979之前就存在这种状况。那也就是说，党控制一切嘛，控制公检法，控制看守所和司法局。当权力集中在一伙人手中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剥夺当事人聘请律师的权利，这种状态很早就有，或者说自从有中共有了律师制度之后就存在，而且绝不仅限于敏感的案件，其他案件，只要是中共不想让你请律师，他们完全可以做到，现在成了普遍现象。中共处理刑事案件，绝大部分案件存在着违法办案，甚至可以到我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按照中共的法律来要求每一个案件，警方、检察院、法院都遵守法律的话，恐怕没有一个案件他们完全能做到，恐怕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个案件你要交到我们刑事辩护律师手中，那他的问题呢就非常多了。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案件都冤枉啊，你比如这个打架打人的、偷盗的、诈骗的这种案件也多的是，但是判他们有罪，基本上没有多大争议。所以，争议巨大的是所谓的敏感案件，也就是故意制造的这种冤案、假案、错案，就是明确的这种政治迫害案件。在这种案件当中，在于就是明确的这种政治迫害案件，包括这些信仰的案件呀，这个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因为这种案件本身就是造出来的嘛，所以这种案件更大比例存在着酷刑，或者说对当事人的威胁，然后编造案件，警方故意编造案件，所以像这种现象，在1979之前，他们基本上能，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当事人还能请自己请律师，但是2015年1979之后，这种状况就是陡然变化，基本上自己或者说家属聘请律师的权利已经没有了，现在是成了普遍的状态，就是当事人和家属没有了聘请律师的权利。那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办理案件存在的酷刑，存在的非法办案，存在的一大堆这种让人很恶心的违法的勾当，他们不希望这个敢说话的或者说敢于捍卫人权的律师看到，不希望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
魏欢欢女士你好，你能介绍一下7月5号去株洲市公安局国宝跟您的谈话重点吗？
你好，重点就是让我们不要自己去律师啊，他们要给欧标峰，他们说帮欧标峰请好了呀，叫我们不要请律师了，就是这个重点。
您在情况说明里说，现在轮到我们为他呼吁，让他感到社群的温暖和力量的时候了。您能描述一下社群温暖和力量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吗？
无论是发声声援啊，还有一些就像以前他做的，其他犯人进去了，他才会举牌声援啊，或者在网上不停的为他们发声啊，然后还会去看望、联系家属、看望家属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啊，包括也会帮一些朋友看一下能不能帮他们请律师啊，这样，包括他们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也会去帮忙，尽自己能力去帮忙吧。他也会写一些什么明信片啊。这样声援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声援行动也会参与吧。我不强求任何人来做，但是如果能做是最好的。我觉得他现在是一整个人，他一个人在对抗一整个体制对他的压力。我不想他这样子太孤立无援了。
您表示绝不放弃为欧标峰聘请真正为他的权利服务的律师。您不怕小标因此获得重判吗？
他们只是这样说，但是这个问题是真的不能保证是什么结果，他反而有可能会因为没有任何支持被他们随意操控，随意的去这样处理，所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所以我们一度也是非常的沉默，非常不希望去节外生枝啊，或者他们说的然后配合啊，这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换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是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予保证的，而且一些以前的一些朋友的遭遇也证明，其实这种沉默妥协未必能换来我们想要的结果，还不如自己去争取一下。
您认为当局为什么阻止家人为欧标峰聘请律师，就是为了让欧标峰获得轻判吗？
我不管他现在最后会怎么样判，我现在的最大最主要的考虑就是我们肯定要有所行动，给他一些支援，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里面一个人扛。我就是我的案是我应该做的，是我们一家人。
感谢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和欧标峰的妻子魏欢欢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卫星图片引发外界对中国正在建设其51区的揣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加州的遥感卫星数据公司星球实验室6月1号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新疆马兰附近的罗布泊核试验场有一处秘密的实验基地，类似美国的51区，中国在这里进行人工智能、无人机等飞行器的测试。
51区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区域，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西北大约130公里处。这个区域的美军空军基地被认为是用来秘密进行新型飞行器的研发和测试的地方。这个区域还经常与不明飞行物 UFO 联系在一起，因而闻名于世。51区还被称为水城、梦境、天堂牧场、农场、盒子等名称。美国军事网站战区称，已经发现了一系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无人机原型，跑道上有一架载人 J-16 战斗机。正是这些无人驾驶飞机与有人驾驶飞机的混合，引起了那些仔细阅读图像的人的注意。尽管在现场展示无人驾驶飞机并不新鲜，J-16 是一种具有超视距、空对空和精准打击的多用途战斗机，被认为是与美国的 F-15E 攻击机同级别的战斗机。澳大利亚新闻网站报道，战区的军事专家泰勒·罗格威称，乍一看，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正在进行测试的无人驾驶或可能是有人驾驶的测位战机的衍生品，或者与有人和无人驾驶飞机的空中组合有关。报道说，战区暗示，中国可能正在进行一种人工智能融合项目，类似于美国下一代自主无人机智能战斗平台空中伯格。美国今年5月对无人机空中伯格进行了首飞测试，北京称其无人机平台为智能胜利。澳大利亚新闻网站称，马兰空军基地并不是罗伯坡最神秘的地方，在其东南大约200公里处有一个更非同寻常的设施，有3条5公里长的跑道，巨大无比且人迹罕至。但是从2016年被第一次观察到进行施工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据信，这里是中国去年9月进行的第一次无人驾驶太空飞机的降落场。
中方称美国经济黑名单无理打压。中国商务部周日7月1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方以人权和军方关系为由将23个中国实体加入经济黑名单。
中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援引一位发言人的话说，将中国企业加入实体清单是对国际经贸规则的严重破坏，是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美国商务部周五表示，已将14家公司和其他实体加入经济黑名单。商务部说，这些公司和实体在实施中国镇压、大规模拘留和高科技监视活动中，涉及侵犯和践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 列入经济黑名单的实体通常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证，并在寻求从美国供应商处接收商品的许可时面临严格审查。华盛顿还增加了五个据称直接支持与激光和战斗管理系统相关的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的实体。美方还确认了另外四个向美国已经制裁的实体，出口和试图出口物品的实体。2019年，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商务部将中国20个公安局和8家公司列入经济黑名单，包括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以及面部识别技术的领先者商汤集团有限公司和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朝中社，面对外国敌对，朝中领导人誓言加强合作。朝鲜朝中社周日7月11号报道，朝鲜和中国领导人交换了信息，誓言要在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缔结周年纪念日加强合作。
朝中社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给中国习近平的信息中表示，面对敌对的外国势力，他们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习近平承诺将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自1961年两国签署该条约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唯一的主要盟友，对平壤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实施的国际制裁，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北京的贸易和其他支持。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尽管近年来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但朝中之间的同志信任和好战友友谊日益增强。金正恩说，该条约捍卫着亚洲的社会主义与和平，现在敌对势力的挑衅和阻挠行动已经变得更加绝望。朝中社称，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他计划通过加强与金正恩的沟通，稳步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
塔利班逼近新疆，中俄等国外交紧锣密鼓。中国外长王毅将访问与阿富汗有边界接壤的中亚国家。塔利班武装逼近中国新疆边界后，阿富汗局势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周边地区，在中亚拥有重要利益的中俄等国开始外交等行动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
中国7月9日宣布，中国外长王毅将从7月12日到16日访问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王毅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联络小组的会议。在中亚五国中，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外，王毅所访问的这三个中亚国家全部都与阿富汗有边界接壤。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中亚地区的安全，如何保护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这些无疑将成为王毅中亚三国行将讨论的关键议题。就在中国宣布王毅访问的同一天，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塔利班目前已经控制了阿富汗 85% 的地区。在王毅将访问的这三个中亚国家中，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最长，能够长达1300多公里。刚刚巡视塔吉克阿富汗边界的俄军上将、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总参谋长西多罗夫对俄罗斯媒体说，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目前几乎已经全部被塔利班控制。塔吉克斯坦是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第201步兵师。塔吉克官员已经要求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提供帮助应对边界局势， 而塔吉克同时开始动员20000名后备役军人，1000多名阿富汗政府军的士兵在塔利班发动攻势之后逃入塔吉克境内避难。塔吉克、阿富汗与中国在临近新疆的瓦罕走廊地带有边界接壤，塔利班武装逼近中国新疆边界之后，中国将如何行动和应对，这将成为王毅这次中亚三国行被关注的焦点。中国几年前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共同建立了四方安全机制，近些年来中国与塔吉克的安全合作十分密切，中国为塔吉克军方提供了各种援助，包括训练边防军官、兴建营房和军方办公大楼，为塔吉克建设与阿富汗边界的一批哨所等等。许多中亚地区媒体报道，在塔吉克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之下，中国军警人员几年前已经开始在瓦罕走廊地带的巴达赫尚地区部署和巡逻。在中亚国家中，中国与塔吉克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最为密切。此外，中国在当地也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帮助塔吉克兴建高压输电线路、公路、总统和议会办公大楼群，开采那里的各种矿藏。塔吉克斯坦也是最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和欠中国债务最多的中亚国家。塔利班武装最近同样控制了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边界上的许多哨所。一些中亚媒体说，这些哨所被塔利班武装控制之后，阿富汗的国旗被降下，塔利班所使用的白旗被升起。几天前，同样有一些阿富汗政府军的士兵越过边界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避难。土库曼斯坦已经开始向阿富汗相接壤的边界地区增兵，并开始撤走边境地区的军人家属。一些中亚国家的政治学者说，中亚国家过去已经习惯与阿富汗政府军协商处理边界事务，塔利班接手之后，他们不得不同塔利班的各种各样的战地司令们打交道，而这些30岁、40岁左右的战地司令们根本没有见过和平生活，而且反复无常。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同样也有安全合作，包括向这两个国家出售防空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但最多的合作领域仍然集中在经济。中国目前积极参与土库曼的天然气开发，这个国家所开采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经过中亚天然气管道供应中国。通向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过境乌兹别克斯坦时，乌兹别克自己所生产的天然气也注入这条管道供应中国。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常发生反中国抗议示威不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类似的抗议活动，这使中国最近几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贸活动越来越活跃，在当地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这三个中亚国家同样都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地区，但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也可为中国提供借口，向有关中亚国家派遣私人武装或是军人保护在那里的天然气管道和其他的经济项目。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近些年来已经在私下场合与中亚国家讨论过类似的议题，但中国那样做也将意味着挑战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会打破中俄之间在中亚的默契，那就是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安全则全部由俄罗斯主宰。但也有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多次访问过北京，双方有过许多接触，中国与塔利班也可能达成一致，塔利班不挑战和威胁中国的利益，换取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好处。俄罗斯一直在阿富汗事务上拥有很大的影响，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卡布洛夫7月9日对媒体说，俄罗斯正与对塔利班拥有很大影响的巴基斯坦、 保持密切的接触和协调。他说，虽然联合国和俄罗斯早已经认定塔利班是恐怖组织，需要予以取缔，但是并没有禁止与塔利班接触。塔利班已经多次访问过莫斯科，卡塔尔塔利班办公室的代表团7月9日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2天的访问。塔利班代表团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的有关高官，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强调塔利班不会输出威胁，也不会禁止妇女就学和就业。许多俄罗斯媒体说，塔利班有意包装和宣传自己的形象，但来自卡塔尔的塔利班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塔利班的言论的可信性让人怀疑。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穆西卜这个星期同样也访问了莫斯科，莫西卜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目前还不清楚穆西卜是否在莫斯科接触塔利班，但穆西卜在俄罗斯媒体上呼吁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向阿富汗的政府军队提供技术援助。在俄罗斯参与阿富汗事务的同时，印度外长苏杰生7月9日也结束了对莫斯科为期2天的访问。印度也被认为是阿富汗事务上的一个玩家，并与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一些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印度一直反对与塔利班接触，但随着阿富汗局势的改变，印度有可能松动过去的立场。苏杰生这次在莫斯科是否会晤了塔利班和其他的阿富汗官员，目前都是未知数，但是苏杰生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讨论了阿富汗的局势。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9日表示，美国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科里也将会在7月12日到16日访问莫斯科。俄罗斯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科里访问期间除了可能讨论阿富汗局势外，网络安全特别是俄罗斯的黑客攻击问题也困扰俄美关系。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目前各方最为担心的就是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势力将会壮大，这种威胁将会越出边界，影响周边地区。他说，中亚国家早已经进行了各种准备。格罗金说，可以说整个中亚地区正在军事化，到处都能看到军费开支、情报机构的支出，总之安全领域的开支都在大幅上升，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不属于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国家，军费开支也在上升，所有的中亚国家都在增购武器装备，举行越来越多的演习和训练活动。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分析人士还特别注意到，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尔执政时，主要由阿富汗南部普什图人所组成的塔利班势力没能扩大到北部与中亚国家相接壤的边界地带，主要由阿富汗境内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所组成的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当时控制了阿富汗与中亚国家所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因此那时在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但是如今塔利班势力北上直接控制了与中亚的边界之后，今天的形势与20多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撤军阿富汗，中国想取而代之或为时尚早。在美国即将完成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之际，中国似乎正觊觎扩大自己在阿富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撤出后，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和政治格局将面临很大变数，北京很可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7月8号就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将在8月31号结束，而在此之前 美国中央司令部7月6号宣布，美国驻阿富汗部队已经完成90%的撤离。据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野兽》援引未具名的阿富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已经准备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完成撤离后，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至阿富汗。一个正在拟议的计划是修建一条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至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高速公路。阿富汗地处中亚，与中国新疆接壤，是连接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对于中国实施其关键的一带一路计划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投资总额62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正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每日野兽的报道说，过去5年中国一直有意把阿富汗纳入其一带一路计划，但喀布尔碍于美国的存在并没有批准任何项目。现在随着美军的撤离，中国看到了机会。上个月初，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了第4次三方外长会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承诺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和平、政治、经济、互联互通、安全反恐等领域合作。声明还特别提到，阿富汗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和通过瓜达尔港及其地区其他港口开展转口贸易取得的进展。威尔逊国际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南亚研究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库格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军撤离阿富汗无疑会给北京带来一个战略机遇，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真空，但前提是阿富汗的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Afghans, they want commitments. I mean, they'd like to see commitm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upport. And, you know, that'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the capacity to do.
他说，我认为阿富汗人想要得到承诺。我的意思是，他们希望看到国际社会的承诺，特别是在发展支持方面，而这是中国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如果他对安全局势有足够保证的话。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表示，过去10年来，中国在阿富汗几乎没有任何重大项目，其原因恰恰是因为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没有得到根本上的好转，而并非是美国的存在。在美军8月底完成撤离后，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中国过去的10年中间对阿富汗的投资跟这个就是说经济合作上面非常有限，原因不是因为美国仍然在阿富汗有驻军，或者说美国仍然在阿富汗有安全存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阿富汗国内的这个安全形势没有发生根本上的转变，也没有发生好转。所以我觉得那美国现在撤军以后，我们认为说阿富汗它国内的安全形势现在可能是会出现一个急转直下，甚至继续恶化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觉得中国并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自己的这个经济投资大规模的往这样一个国家来注入。
自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和驻军持批评立场，认为这场战争不仅背离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初衷，而且美国的存在操纵并干涉了阿富汗的内政，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但随着拜登政府推进从阿富汗的撤军行动以来，北京又批评美国是一走了之，不负责任。孙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矛盾心态由来已久。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中国对美国在阿富汗的这个战争跟安全存在是有不满情绪在里面的，因为它毕竟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核心区，相当于是打入了一个很大的蝎子。那么后来从这个情况的发展来讲，那中国也认为说，那美国在这个地区存在确实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就是全球应对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确实是一个有很大的助力。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月3号在北京清华大学出席世界和平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美国作为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确保局势平稳过渡，不能甩锅推责一走了之，不能因撤生乱，因撤生战。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阿富汗的首要战略利益仍是维持局势的稳定。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阿富汗的问题上仍然认为说，美国这个阿富汗的安全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所以如果美国一走了之，反而阿富汗变成一个就是阿富汗国内的这个乱局愈演愈烈， 而且变成这个在地区有溢出效应的话，我觉得这个会被中国会认为说是在阿富汗最糟的一个局面。
但北京似乎已经找到了规避安全风险的办法，那就是通过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合作。据《金融时报》报道，北京方面已经与塔利班举行了秘密会谈，谋求通过巴基斯坦这条渠道提供资金，与塔利班合作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而作为回报，北京方面会要求塔利班限制其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的联系。北京称东伊运由维吾尔恐怖分子组成，在新疆实施了多起恐怖主义活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取消了对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招致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威尔逊中心的库格曼说，
So I think that where Pakistan could potentially be helpful to China is to use its influence and links to the Taliban to try to work out some type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Taliban to allow China.
他说，巴基斯坦可能对中国有帮助的地方是利用其影响力和与塔利班的联系，试图与塔利班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允许中国在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或其有影响力的地区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将巴基斯坦视为与塔利班进行对话的一个有用的对话者，以便在阿富汗创造一种状态，使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来建立其一带一路倡议。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塔利班这个星期的攻势横扫了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已经到达了阿富汗与新疆接壤的边界地区。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对该报表示，塔利班会根据其与美国政府在2020年2月达成的多哈协议，不允许任何人和实体利用阿富汗领土对付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但库格曼认为，北京方面与塔利班的对话仍属于探索阶段，由于双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系统性的大规模迫害维吾尔穆斯林，北京与塔利班的潜在合作仍将面临很多变数。
Clearly, China will have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to fill the vacuum left by the U.S. post-withdrawal. But I don't think we should overstate.
他说，显然中国将有一个战略机会来填补美国撤军后留下的真空，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夸大中国的机会。我认为中国介入并取代美国的看法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在这个非常混乱的安全局势中，中国人能够做的只有这么多。他们说过，即使有美军在当地，他们也会对安全感到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基辛格访华50周年，专家称中国应反思为何美中接触政策已经不受欢迎。今年7月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50周年，上星期四7月8号，基辛格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表示，50年后美中需要更多的合作，两国关系甚至比1971年更重要。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则指责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美国。专家呼吁中方应反思为何美中接触在美国已不受欢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西洛杉矶报道。
7月8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协助下组织了一场纪念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的活动。将近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回顾1971年，他说，经过数月的秘密渠道交流后，我们来到了中国。随后尼克松总统提议两国在25年的对抗和缺乏对话后建立联系，而如今50年过去了，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合作的情况下，合作机制和程序还没有完全制定，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至关重要，甚至比1971年更重要，他说。基辛格说，要让多国在美中两国间选边站队，将造成国际的压力，使建立一种与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非常相似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说。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上致辞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备受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他用正式的官方外交辞令表示，中美应秉持不冲突、不对抗，开展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恢复正常对话交往，开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王岐山随后话锋一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美方以竞争为名把中方打造成假想敌，刻意营造猜忌、对立、胜败对决气氛，可能导致战略误导，诱发战略误判，战略误判放任战略误导。美方应认清自身命运，最大的挑战不在外部，更不是中国，可以肯定地说，就在美国自身。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认为，王岐山的信息在回归常态、管控分歧、避免误会误判等方面提出了积极主张。然而王飞林强调，王岐山的发言严厉指责了美国，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美中接触在美国不再受欢迎，以及中国可能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王飞林认为，基辛格1971年的访问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北京组织的这次纪念活动的参加者大多是老朋友和某些利益相关者，这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几乎为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拉里·哈斯也指出，
I have seen virtually no mention of this.
在美国没有类似纪念活动，而所有跟中国相关的讨论都在提醒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他说。卡特中心项目主任、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则认为，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agement, I think that wa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他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打开了允许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大门。随后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改变了一切的破冰之旅，以及1978年12月两国关系最终的正常化。刘亚伟说，那次访问以及后续行动改变了美国、中国、整个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现状。但是刘亚伟表示，此类的纪念活动将功劳都归功于基辛格是错误的，这是尼克松的决定。基辛格其实对中国不太了解，而中国人大多将那次访问浪漫化。外界普遍将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称为破冰之旅，而尼克松回忆录记录了他将二月的中国之旅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王飞林认为，改变世界指的是实现对苏联的制衡，而并非美中关系的破冰。
View is that a move at that time was motivated mostly by geopolitical and geostrategic concerns.
他说，这一举动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考虑，不一定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对制衡苏联更感兴趣。苏联是当时对美国和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长期威胁。尽管触发了美中关系破冰，但这不是主要动机，王飞林表示。哈斯告诉美国之音，当时美苏仍处于冷战状态，而中苏在共产主义世界争夺霸权，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看到了与当时处于敌对关系的中国建立新联盟以制衡苏联的机会。但中国确实也在尼克松当时的战略考量范畴。尼克松早在1967年10月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著名文章中提到了他的长期目标，即将中国拉回国际社会，要使其成为一个伟大的进步国家，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刘亚伟则认为，尼克松具体短期的战略目标还包括希望说服中国人影响北越，因为美国需要脱离越南，他表示。于是以狂热反共主义者闻名的尼克松总统告知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他要在第一届任期结束以前访问脱钩25年之久的中国。刘亚伟强调，这不是美国向中国敞开大门，尽管美国当时确实有政治需要，中方当时采取了主动，因为中国也需要走出当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非常糟糕的局面。最著名的中国主动邀约便是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改变世界的游戏背后的秘密历史一书，记录了1971年初周恩来向在日本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发出正式邀约，以及尼克松总统得知消息后的震惊。该书作者援引被解密的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访谈录音，描述总统当时的反应。他说，周恩来跟一群打乒乓球的青年说了啥？他们对中国的访问将改写历史。美国乒乓球代表队于1971年春到中国交流切磋球技，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四个月后，基辛格秘密到访北京。哈斯向美国之音表示，基辛格半个世纪前的访问以及他带动的后续一系列高级别访问都以华盛顿的共识为前提，即美国通过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东西方贸易关系的发展，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融合感越来越强。华盛顿越来越一致认为，这一切发生的越多，美国就越应鼓励它。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之后就会出现政治自由化，最终走向自由和民主，但这并没有发生，他说。哈斯说，中国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特别是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和香港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中国并没有在世界秩序中享有良好的声誉，而是越来越多的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炫耀自己的力量，威胁着反对其扩张主义的其他国家，他说。今年三月，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坎贝尔表示，被广泛描述为美中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现在将在一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而主要范式将是竞争，他表示。王飞林认为，现在是重新调整构建美中关系的基础的时候了。他告诉美国之音，尼克松总统1967年那篇著名文章设立的与中国接触的目的是接受中国和改变中国，这两种战略并驾齐驱。那个时候被一厢情愿地假设后者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直到1980年代末，这种与中国接触的惯性得以被另一个理由取代，即我们可以通过贸易和平改变中国。而现在的拜登政府实际上从特朗普、奥巴马甚至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这种接触的两个基础已经荡然无存。苏联解体了，而中国并没有改变。当时尼克松认为接触是为了改变，而这个目的已经丢失了。刘亚伟则认为美中接触时代告终的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竞争也是一种接触，除非美国和中国脱钩。而两国之间错综复杂，互相联系，人与人互相联系，金融互相依存，全球面临安全问题，气候、核扩散等所有的全球挑战，脱钩是不可能的。否则我们将面临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而两列火车可能会相撞，他表示。刘亚伟同时警告，许多人误导性地认为接触使中国变得强大，甚至只会使中国受益，美国是通过接触而受害的。我认为历史上这是错误的。看看美国今天的国际领导地位，当然还有中国，这都是因为基辛格博士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尽管改变中国的目的失去了，尼克松总统的接触中国战略失败了吗？王飞林认为1972年访华的胜利可能更多在美而不在中。他表示，尼克松访华后的次年访问莫斯科，与苏联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从而逐步导致了苏联的垮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50年前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让美国走出印度支那，走出莫斯科。毛和周却只达到了一个有条件的投降，以保住政权的面子以及台湾问题，王飞林说。刘亚伟认为50年前的接触给两国领导人和人民都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勇气，需要跳出既定框架思考问题。刘亚伟指出，当时美中接触的各种未知因素需要两国领导人有很大的勇气。他说自己当年11岁，记得当时中国不想过多宣传基辛格访华，而希望保持一贯对青年的教育，即埋葬美国邪恶的帝国主义。而作为尼克松72年访华的重要成果，上海公报中有一整段话在说革命有多重要，这是在当时必须加进去的内容。刘亚伟说，习近平主席近日的讲话又反复提到了青年，有意将中国带回革命年代，这是危险的。我不相信中国人渴望回到基辛格访问前的年代，他说。 刘亚伟说，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美国访华的政治勇气应该鼓励，因为它是中国的世界观改变的一个重要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静西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